弟兄姊妹平安，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站在至圣地，所以我们求神从他的殿中赐福他的儿女和真心寻求他的人。感觉很长时间没有来到凯瑞堂了，其实时间也不长，只有3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呢，思念可以让时间感觉很长。从前面几次呢，一直在我们当中有些分享，那么分享的主题呢是围绕着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讲到的这个重建归回与重建这样一个系列。前面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重回圣地，后面呢是讲过重建圣坛，再是后面是第三讲呢是重建圣殿，今天呢我们要重建圣城啊，所以整个一个重建的一个系列。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在尼希米记1章1到11节，我就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好吧？好，一起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的宫中，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尼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我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求你仆人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弟兄姊妹继续站立，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的生命干瘪，我们需要主你话语的喂养，我们灵命枯竭，我们求主你话语的滋润。主啊，我们真的是孩子，也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是主啊，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群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然恭敬仰望，求你听你众儿女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们今天呢讲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啊。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重建圣城的属灵意义，再另外呢，我们第二部分呢是讲神呼召这个重建的工人， 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讲看一下这个重建之功是如何来完成的。那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这个城墙的这个属灵意义啊。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是在读这个都在读圣经啊，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家姊妹就问我说，当初这个分这个城的时候啊，那个又分了46座城啊，给利未人啊，给这个支派那个支派的人，说那个其实看看地图的话，耶路撒冷不是这个以色列地，其实也是弹丸之地，它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城？我说其实城未必是指的多么大，像现在的纽约城这样的，或者是像北京城的那么大，其实真正的城的意义，它是有围墙，因为有了围墙，所以才有了城。城因为有围墙呢，是把城与乡就分开了。所以呢，那城墙到底是指的什么意义呢？我想第一部分它就是这个防御和保护的这个意义。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看到大卫攻取了这个保障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儿呢这个修筑围墙，这是呢当初命名为大卫城，这是当初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雏形。那么我们中国的话都知道最有名的万里长城，尽管叫为长城，其实是万里城墙，对不对？它是抵御这个外敌入侵用的，所以城墙它本第一层意思呢，是要来保护。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前面分享的时候，尼希米记当中，讲了这个重建祭坛、重建圣殿这是尼希米记的这个核心。这个以斯拉记的核心，那尼希米记的核心呢，其实就一件事情，要重建城墙。为什么把这个城墙这个放在这样重要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呢？因为尽管圣殿是这个神的子民敬拜的中心，但是如果这个圣殿没有城墙的保护，这个圣殿就非常容易被损坏被攻击。所以呢，城墙的建造是为了来保护这个圣殿的。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教会需不需要城墙呢？我们知道圣殿它的指代的是今天的教会。那么教会需不需要有城墙呢？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无论是从大学从教会，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要开门办学，要开门办教会什么人我们都欢迎，当然不错，但是教会仍然是要有城墙，这是要保护神的家。那什么是这个教会的城墙呢？那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立场，我们的治理的架构，以及教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一个城墙的一个保护的话，那这个魔鬼撒旦就特别容易去攻陷这样的教会。那其实这些制度的话，其实不是为了约束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其实是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知道如何规规矩矩的按秩序而行。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这样一个家庭，那这样的家庭这个成长出来的孩子，他就是没有管教的孩子，就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要见证神的荣耀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能不能是一个守规矩、有秩序的人。当这样一个秩序被建立的时候，其实它是彰显的是神的荣耀。 因为神的建造，包括建造整个宇宙在内，神不是随机的这样来建造的，它不是一个混乱的这样一个秩序，而一切都是按这个一定的规律和次序来进行的。就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无论是用什么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样一个方式，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理论，来产生这个宇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完全无机的、无序的，或者一个随机的这样一个创造，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次序来建造的。所以神的家当中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次序、没有规矩，那这个神的家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家庭。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上有很多的这些教导，让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该如何的这样按照规矩来行。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6里面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如果不守规矩的人，那首先我们要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那否则我们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网络之中。那我们弟兄姊妹会说的，哎，这个其实神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2章里面不是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吗？这个不是要拆墙吗？为什么要建墙？这个差别在哪？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拆断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一个 open plan， 但是不是说不要有围墙，神的家中仍然要有围墙，但是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各自为营，把自己孤立开来，而要与肢体来连接，这是一个隔断墙的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的人心需不需要城墙呢？我们的人心这个也需要城墙啊。箴言书里面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墙。那后面接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的心我们要有约束啊。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你要为所欲为，而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意思，做我们自己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合一的事情。我们不受各种各样的管辖，但是我们要顺从神的意思。那现在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说，哎，那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是要言论自由，怎么能不让我发言？我们在神的家当中，我们当然可以发言，大家为了神家的益处，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建议，为的是让神的家建造的更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要求整个的集体要服从你个人的意思，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也是不符合神的家中的这种秩序。那有的人甚至走得更远，那如果整个的教会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那我就出去到处去说，跟这个地方跟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其实这时候，其实我们不光这个是做错了，而是错上加错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意志，我们要服从，服从神的意志，意志和服从神家的这种这种秩序。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尽管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将来神在神面前来审问我们的时候，他神是监察我们内心心肠肺腑的神，所以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也要时常的去提醒自己啊，这个事情，我说这句话是出于我自己呢，还是出于神？那另外一个这个城墙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啊，这个城墙呢将这个城与乡啊分别开来。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呢，他也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啊，让他们去分别为圣。所以以赛亚书26章里面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神用他的救恩把我们围起来，保护他的众儿女，而且让我们把这个圣与俗来分开，把这个我们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来分开，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界限。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为圣的时候，这个 holiness 的时候，其实圣这个概念本身从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分别。如果我们没有分别，其实就不存在为圣。如果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跟世人所思所想所行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就不存在为圣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往往不愿意去跟别人去讲我是个基督徒，不愿意去亮明自己的这个身份，亮明自己的这个立场，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愿意跟别人不一样。而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与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分别。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反复重申的这样一个诫命，说你进入这那地以后，不要与这个那地的民来混居，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尽管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有点不太近人情，但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神选民的缘故，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洁净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环境。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教会不再能够分别为圣，现在跟这个社会啊，社会上怎么说的，那我就怎么做；社会上怎么认为的，我也是这样想。那我们的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分别为圣，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在黑暗的时候，这个光与黑暗它是没法去交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啊，整个的这个社会，不光是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其实魔鬼撒旦真是在这个世界中掌权了。那他现在下一个攻陷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教会被他所掳走。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面临着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征战。那分别它相对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混杂啊。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民在进迦南以后的话，神这个严严的诫命也让他们去不要跟 这个当地的这个迦南人来混杂。那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当然也是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器皿，但是他在他这个后期，他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女子为妻，那就把一些外邦的这个信仰带到了这个神的家中，以至于以色列他这个所罗门王在生命的后期的话，其实他的信仰是非常混杂的。从政治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这样一个治国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中国也有通过一些联姻的制度去和藩去与这个其他的这些民族去通婚，这样是一个治理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手段。但是从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是整个的以色列民这个国家走下坡的这样一个转折点，就是从这个所罗门王开始的。我们知道当他死去以后，这个国家很快的就从这个最鼎盛走上了这个衰落，国家就一分为二了。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和平演变说这个西方是要用他们的这个政治理念来做和平演变。实际上和平演变的真正的高手是魔鬼撒旦，他是这种和平演变让你感觉他是为你着想，他这个魔鬼撒旦的手段，他的这个轨迹就是让你，他一切所引领的都是顺着你的这个肉体而进行的。所以当你顺着魔鬼撒旦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挣扎，也因为他体贴肉体。所以他这个魔鬼撒旦呢，他是在不断的就用魔鬼用这个和平演变的方式，也在来蚕食神的家，神的教会。那其实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掺沙子，这个沙败。那我们在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反派的领袖，大家有印象吗？叫什么名字？参巴拉，是一个反，他就是阻挡神这个施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领袖啊。我觉得他这个名字翻译的中文名字是特别好，参巴拉掺沙子巴结拉拢总是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神的子民带得远离神。这就是神这个魔鬼撒旦用的人和用的轨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城墙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要见证那诗篇24篇里面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城墙里面，城墙上面一定要有城门，城门是代表的这个神的荣耀。那我们知道在谈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它有一个名称呢，就叫做山间之城 ，a city upon a hill。那这个称呼呢，是来自于这个在清教徒来到北美大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一个带领者叫约翰温斯罗普，他本来呢是在英国的一个律师，是一个清教徒。他在1629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清教徒信仰的缘故，他被剥夺了公职。那神在他心里面，他要感动，他要感动他，他要到这个北美大陆去，要去寻求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五月花号这个是到达北美大陆呢，是1620年。 所以温斯罗普呢，他不是最早到了这个北美这个大陆的，但是呢，他是后续带领很多的人来到这个这个现在普林斯顿不是普利茅斯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波士顿这个地方。那他在1630年，他在带领了2000多这个清教徒准备从南安普敦出发到这个北美大陆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一次非常著名的这个布道他就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5:14-16里面说的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他在这篇正道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话，我们将是敌人开口说毁谤上帝道路的话，我们将使上帝许多可敬的仆人脸面惭愧，使他们的祷告化作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离开阵亡前往的美好之地。他前面首先提醒要前往北美大陆的这些清教徒，我们此行去到那个地方不是为了掘金，不是为了发财，不是去寻找个人的成功，而是要去到那个地方成为这个一个自由敬拜的土地，也就是以清教徒信仰为根基的这样一个山巅之城，它要成为世界瞩目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立国到现在也不到这个250年的历史，非常短暂的这样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就是这帮子来抱着这个纯正的信仰追求上帝的这样一些清教徒来到这个地方，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美国这个国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这样一个国家，真正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灯塔。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三间之城，它不光照亮了世界，它也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神的福音。但是他在这篇正道的下一部分，他也明确地告诉他们，将来如果我们离弃我们的信仰，失去了这个三间之城的见证，美国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的笑柄。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正在我们眼前成为一个现实，美国这个国家再成为世界的笑柄，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嘲讽的意味在说灯塔国，对不对？特别在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在用灯塔国这样一个称呼在称呼美国，其实是不是尊敬，而是嘲笑。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这个其实是关乎神对神的家对神的儿女的托付，我们能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使命。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处于纷争和分裂当中，我们的教会如何向世人这个做见证，以至于我们现在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很多的这个非信徒的这样的挑战。你看你们这个教会搞得乱七八糟，我才不愿意到这样的教会去呢，对不对？ 这样的话大家经常会听到。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失去见证的时候，我们无法为神做见证，也无法为神来传扬福音。那我们看到神其实是一直在呼召啊他的工人啊来参与这个整个圣城的重建，参与他的圣工。那神首先呼召什么样的人来参与他的这个圣工呢？那我们首先看到其实是对神家有负担的人，也就是说是有属灵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说，这个尼希米当听到他的弟兄啊从啊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首先问他们的弟兄，这个自己的百姓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这个境况。他们又去问，哎，你从家乡来给我带来什么土特产没有？他没有问这样的话，他首先来问啊，这个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同胞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当他听到这个犹大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呢，在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当听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其实尼希米，我想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回到过圣城，但是他是以神的家、以神的城为念的人。尽管他在出生在这个异国他乡，长在异国他乡，住在这个王宫里面，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的生活，但是他是一个以神的家为念的人。当看到神的家被拆毁蒙羞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悲哀哭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家感到这个忧心如焚、夜不成寐、这个茶食饮食无味，我们有没有？所以我知道我们在教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动荡的时候，这个教会啊被攻击啊被拆毁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在神面前不断的这个祈求祷告。那很多人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很多到神的家里来，他不愿意看到神的家里面有这样一些纷争、羞辱主名的事情。很多人是采取了一种回避的做法。那我不参与这种纷争总可以吧？我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很多人里面心里面是有的。我要可以我不参与，但是我可以回避，我可以一走了之。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个人失败的一个经历。在十多年以前，我们传购地区的教会也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荡，很多的华人教会也面临着很多的这样一些纷争，包括原先我在那儿受洗、在那儿服侍的一个教会。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本身那时候也是信主时间不长，灵命也很浅，看到教会这样一个纷争，那我说那我就选择了一走了之。但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面，其实圣灵一直是在我心里面去做工，让我的心里面感到很多的这个愧疚。因为我看到我当初在那个教会带领我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教会，那后来断断续续的到这家教会、到那家教会，不断的去这个 church hunting， 没有一个稳定的家。那甚至有的人呢，这个从此就离开了这个教会，远离着主。 包括当初带领我信主的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现在不再到教会当中去。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一直在叩问自己，我当初的选择一走了之的这种想法是对的吗？是合神心意的吗？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我可以一走，但是可能不存在了之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其实会成为这个魔鬼撒旦拆毁教会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都会去堆积木啊，其中一个积木呢，你把它垒起来以后呢，你可以把一块这个积木拿走，好像还行，没有问题，你再把另外一个积木再拿走啊，好像有点摇摇晃晃，你把另外一个积木也会拿走，所以你慢慢拿的时候，最终这个积木会这个垮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信徒，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无足轻重，每一个肢体在神的家当中都非常重要，神都非常看重。所以我们当去年我们教会面临着再次这样一个危机的关口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在问自己，我就想起了我们唱的一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地留下来。我想神在我心里面的这个动的功，就是要坚定地留下来，我要为神的家里面来持守，来守住破口。尽管从肉体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有100个不愿意，但是圣灵一直也在我的心里面催逼，在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摆上？你愿不愿意这个站起来？所以我最终我在神面前，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我实在是非常不配的人，我是非常有限的人，但是主啊，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草包可以用，求主你把我放在那个破口之上。其实在堵破口的时候不需要你有多少的聪明，其实最有用的就是一个草包，你愿意不愿意把自己这个交托出来，让神所用，放在那个破口之上，成为这个神为神的家堵住破口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有很多有这样的有负担有责任感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献上自己，我们一起这个手拉手来为神的家来持守。所以就像耶稣说的，我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是不是为体贴自己的肉体，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这个不受亏损，或者为了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选择了逃避。我们不要逃避，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以神家的事啊来为念。那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呢，他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参与神的这个圣工，这个人眼可见的工作，我们很多是愿意去做具体的这个工作，但是有一个事工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也至关重要的，其实大家往往是把它忽视了，就是为神的家来警醒祷告的这样一个工作。在以西结书里面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的，却找不到一个。后面接还有呢，以色列呀，你的先知好像荒场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里面提到一个狐狸，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很狡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往往也很狡猾，我们人很狡猾，用一个略微好一点的词来说的话， 就做的经理。但是有一句话，这个时常我也在当中提分享过，就是这个奇克果的一句话，我们这个所有的精灵，我们人类所有的精灵都是为了不负责任的活着。我们的精灵都是在刷这样的聪明，我们在推脱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包括他们当初的先知，他们也是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那我们看到相反的例子，就是尼西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呢不光是在神的家里面他有负担，而且呢他真的是愿意在神面前献上祷告。那尼西米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记载的就是尼西米他有非常多的祷告。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十七处啊，这个尼西米的祷告，而且他的祷告的话，好像你当初并没有看到是要祷告，但是他在描述的这个一个事情的时候，中间忽然就出来一句话：“我的神呐、啊！”其实他就是在何时何地，他都是带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的祷告呢，不光是认自己的罪，而且呢，他是愿意为以色列家的罪来承担这个罪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认自己的罪很容易，我们愿不愿意为那些得罪神的跌倒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主啊，如果你许可就把这样一些罪放在我的身上，我来为他来担当。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耶稣，这是耶稣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那么尼西米他也为那个世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来担当他的罪孽过犯。另外他是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并没有说大段的时候我要祷告了，正式的说什么祷告，他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加上了祷告。你看他来到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的时候呢，当亚达薛西王问他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呢？那么他就在这时候的祷告就是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随时随地他就来祷告。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时候祷告的是祷告什么呢？他就是祷告神在亚达薛西王心里面做工。我们知道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所以我们人改变不了人，但是神可以。你可以来带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在做工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为你要做的工和你要做工的对象，包括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来献上祷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 prepare ahead，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prayer ahead。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首先要来献上祷告，因为我们就要祷告的时候啊，是请求神来做工，而不是说让我自己来做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在祷告上我们很多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往往是批评很多祷告很少，我们抱怨很多我们祷告很少，我们这个指责很多，但是我们这个祷告很少。所以我们要凡事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包括对待那些这个抵挡你的人，我们也要为他来祷告。所以刚才我前面提到这个参巴拉听见我们要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那么他就讽刺他们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后面接着跟这个 就是尼希米的一个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到之地作为掳物。所以他不是靠着自己的手段来自我的去辩解，对吧？他的这个仇敌攻击他，嘲笑他们，就是说你这儿做的纯是豆腐渣工程，你能做成什么？连狐狸站在上面，你这个城墙都要倒塌了。那我看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没有自我去辩解，也没有去反唇相讥，而是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被诬陷的时候，或者哪怕这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审查这个人对我说批评我的那些话是不是对的。我们即使不顺耳，但是如果是也许是出于神提醒我在工作上的施工上的一些缺陷，那另外如果真的是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也不要这个立刻的去通过人的方法或者人手去为自己去辩解啊，去这个得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而是要像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叫的，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来祷告。那在另外呢，尼希米呢，他是以祷告来应对挑战。那么当这个仇敌起来去讽刺、去扰乱他们的时候呢，那尼希米他们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那个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的中间，杀他们是工作之助。所以我们看到，在城墙建造的过程当中，会有来自于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就是内部的挑战。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这个疲惫和无力感，看到这样浩大的一个工程，凭着我的人手我实在是做不了，我感觉非常的疲惫。当这些百姓软弱的时候，这是内部的这样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来自于外部，就是这个我们的敌人要趁着这个百姓这个身体软弱的时候，要进去来攻击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止住这个神的工作。所以从那时起呢，他就安排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那另外呢，在修造城墙呢，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们在建造神的殿，在神的与做神的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我们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所以我们要警醒魔鬼撒旦的这个攻击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来到，当然我们来到这个神的这个凯瑞堂的时候，我时常也是其实非常感恩，非常感动。特别是在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一些姊妹们啊，这个着装整齐的，在拿这个勺子打饭，各种各样的服饰啊。我们在想这个建造的工人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觉得是那个在前面真正做建造的，但实际上我们其实不光是这个建造的，其实我们也是服务员，也是建造的。神的这个精兵，他不光是拿着这个兵器的，其实这个拿着这个铲子、草勺，其实也是神的兵器， 所以今天你在做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是神的这样一个精兵。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凯瑞堂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和这种摆上。那么他在祷告当中呢，他也愿意去奉献自己，完全的舍己。他尽管是这个亚达薛西王这个差派的这个省长，他去了以后呢，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横征暴敛啊，去拿他的这个俸禄，那他而是呢恒心的修建城墙，没有为自己置买田地啊，他也不拿省长的这个俸禄。后面呢，他也接着又跟上他的祷告：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的舍己。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就是在寻求自己的心意。再是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我们知道，在王宫里面服侍，特别是做王的酒政，最重要的是可靠。那尼希米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反而被这个当做成了这个王最信任的，就是因为他行事为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神所求于我们的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做终身良善的仆人。路加福音里面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就可以有权掌管十座城。所以在神的家当中啊，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有忠心的仆人。再是另外呢，神在呼召啊全然委身殷勤做工的人。当他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在为自己去安顿自己的这个安乐窝，而是呢这个当夜他就出了古门啊，这个出去去查看城墙。所以他一刻不停的要去了解这个城墙被损毁的情况。所以他是一个全然委身，也是一个殷勤做工的人。那么另外，神也是在呼召能够与神与人同工的人。那我们知道，不要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具体的服侍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事情。其实我们在神的家中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与神同工。当然，神也是呼召人与他一起同工，因为神的工总是借着同工来完成的。所以尼希米第二章十七节里面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力做这善工。二章十八节里面在说，特别我在这儿标明了一点，是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不是尼希米说哟。但是尼希米他作为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他是非常有智慧，也是有策略的这样一个属灵领袖。那他怎么样来这个呼召这个神的工人呢？首先，他不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你看，他可以说：“哎呀，神感动我，让我再回来，这个带领大家来建城墙。”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呢：“神施恩的手怎样去帮助我？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神在帮助我。神给我开通了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种通达的道路。神感动这个亚达薛西王，给我提供这一切的便利和物资上的供应。 所以他见证的是神的荣耀。所以呢，并王啊、对我所说的话，所以王对我说的话也是出于神的这样一个感动。所以当他把这样从神领受的这样一个意象去分享给这个百姓的时候呢，百姓就愿意甘心来摆上，来顺从他这样一个引领。所以我们当中神我想也在兴起我们当中这样一些属灵的领袖，一定要记住了，属灵的领袖在神面前的服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赐给你这样一个智慧，让你去领受意象，也去分享意象，让这样意象成为这个教会共同的意象，才能够这样来共同的建造。再另外呢一点，就是他有一这样一个带领的恩赐，他首先呢他是明确分工，在后面这个尼希米记里面第三章整个一章里面记载的，就是他去分工，谁收哪一段城墙，谁去收哪一个门。所以这样不要让大家感觉到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无从下手，他的分工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明确。那最终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工程浩大的工程，在这些选民的共同的努力下，只用了52天就完工了。在一开始大家都有很多的这种畏难的情绪，但是当弟兄姊妹这个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工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圣殿的一个神圣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用一种完全超出人想象的这样一个快速的完成。当然这一切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因为这工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一定会觉得那我没有这样尼希米这样一个恩赐，这样一个属灵领袖的这样一个恩赐。但是大家要意识到，尼希米其实他是一个平信徒，他不是立位人，他也不是文士，也不是祭司，他只是在这个王宫里面做酒政。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多么大的官，尽管今天每天他可以看见王，但是其实他不是这个统领这个千军万马的这样一个大将军，只是一个服侍王的这样一个人。但是神利用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这样一个王的这样一个仆人，去成就了这样伟大的一个圣人。今天我想弟兄姊妹，就像我前面在讲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家当中神要重用的这样一个仆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肢体，都是一个非常这个神所呼召的一个精兵。重要的是神在呼召我们，我们愿意不愿意做出这样一个回应。我们今天参与的神国的这种服事，不光是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具体的某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服事，如果我们看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预表，就是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将来要从天而降，而且这个城中呢有神的荣耀，这个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各样的宝石来修饰。为什么圣经来描述这样一个圣宫？不是在描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肉眼可见的神的城，而是指将来我们在天上的城。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工，其实都是指向未来的。我们今天的工，我们可以说我自己做的只是一些一砖一瓦，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够这种用生命的建造，其实是精金的， 是金银，是金银，是宝石的，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来摆上，成为将来从天而降这种圣城的一部分。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知道我们面前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魔鬼撒旦无时无刻不想拆毁你的家。主啊，我们求求你真的是在你的家中兴起你的工人来，让当初感动你心里的灵再次感动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弟兄姊妹同声来回应你的呼召，来成就你的圣功。主啊，求主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求你垂听我们众儿女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祈求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